这个工具是不完全可靠的，这个人比较可靠，人比较可靠。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很高兴又能够来到你们教会，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。这个学长他告诉我，今天是你们教会庆祝5周年啊，5周年时间是非常快呀， 一会儿就5周年了。我记得你们庆祝3周年的时候，我也在你们当中。5周年其实很年轻啊，5周年时间是很快，但是每次也到了周年纪念的时候，我觉得为什么能够盼望有一个纪念的这种情这种 occasion 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借这个机会重新来思想啊，神在我们个人身上还有在教会的恩典啊，恩典。有人讲啊，这个整个新约的教导，整个新约的教导主要就是讲到神的恩典，然后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就是人如何的对神的恩典来回应啊，就是感恩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按照信仰的教导，就是要常常过一个感恩的生活。感恩的生活使我们年轻，维持年轻啊，感恩的生活也让带给我们的喜乐，带给我们的平安。假如你今天能够常常过一个感恩的生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是常常活在敬拜的侍奉当中。那今天我在注意看你们这个听你们这个会歌的时候会歌的时候，这中心的思想就是要兴起发光，对不对？因为看那个词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兴起发光。可是其中有一个有一句话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啊，是讲到什么呢？是讲到要献上自己，谦卑顺服主的引导，对不对？要献，怎么那个兴起发光呢？如何兴起发光呢？要献上自己，谦卑，献上自己，谦卑顺服主的引导。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在罗马书12章，你们刚才念了罗马书12章1节到第8节。可是我所今天要重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的啊，这是前面两节啊，前面两节这两节经文怎么讲呢？说是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是第一节啊。第二节怎么讲呢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在新约里头，这个保罗的教导，保罗的书信占了新约里边很大一个分量，是不是？有13封书信在新约里头啊。这个保罗的书信当中，对于救恩、神的拯救、福音的主要思想，最完全的、最详细的是罗马书，是吧？是罗马书。这个罗马书，当保罗很特别，你注意保罗这个写书信的时候很特别在哪里啊？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的架构。这个思想的架构，保罗讲传福音的时候啊，一定是从这个灵的启示开始，然后就进入这个理性的分析。因为保罗是拉比啊，这个 lawyer 的训练啊，他要对付那些人的时候啊，他有一些详细的这个理论的神学的这个 argument 这个理论。可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，这是第二部分。 保罗一般来讲啊，他的书信当中有三个重要的层次，一个是属灵的层次，这个属灵里边的一种启示；第二个是神学里边的根据理论；第三个是生活里边的见证。你注意，说的所有的保罗的书信大概都是这样子。保罗在哥林多写这个写罗马书，三个月的时间在哥林多停留写罗马书，30年、300年以后，这些我们这些人呢，还是搞不太清楚啊。所以保罗这些话不是从人来的，是神的启示来的。这个保罗，你如果注意啊，当他写到12章这两句话以前呢、啊，保罗从第一章一直到11章，一直到11章的时候，保罗讲了很多的话，讲到人的堕落，讲到神的恩典，讲到人如何的成为从罪人成为神的儿女，这个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区别，神如何在他的大计划里头将来要通通蒙拯救，是同归于一。你注意看那个保罗这个思想啊。当保罗在思想这个神整个大的计划和恩典的时候啊，保罗越来心里越被神的爱所融化。保罗到了11章的后面，就是什么意思啊？保罗到了11章的后面，保罗没有办法，保罗只能用敬拜神的态度来领受神的恩典。你看那个11章到了最后啊，11章最后怎么讲啊？说是啊，圣哉是什么？是颂赞，颂赞是什么？是敬拜。注意啊，这个保罗接近神，被神所感动引领的时候，最后达到的一个高潮是什么呢？是对神的敬拜。这个有人常常讲，我们教会成立的目的是做什么？很多原因啊，很多人都觉得是这个传福音、领人归主、见证、分享。这个英国很有名一个传道人叫 John Stott。这个他怎么讲？他说最重要的这个教会啊，其实就是敬拜，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敬拜，一个敬拜的心情的，就得把你带入到一个什么？带入到一个敬虔的圣洁的一个境地。敬拜，保罗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，到了11章里，到了11章，他我心里面发出来就是对神的赞美称颂。敬拜啊，这里讲啊，说是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啊。我们这个心哪里能够理解完全明白神的，这不能够明白，对不对？你对神啊，你不能完全了解，你到了最后只能敬拜他，因为他离我们太这个相较之下太远了，深不可测，对不对？这里讲到说是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盟誓呢？谁是他先给了他然后又来偿还呢？答案就是没有人是这样，没有人能够做到。你无论怎么样子查经读经，天天读圣经，你不能够完全了解这个神，他给你一个启示啊，你不能够完全明白，不能够完全理解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哦，我要认识神以后我才能相信他，哈，那你这个就很困难了。我们一般这种知识分子说，我要认清楚了以后才能够相信他，对不对？那你一辈子认不清楚，你一辈子就不要相信。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？你相信以后，你才能够慢慢的认识的清楚一点，不是你认识清楚以后你才能相信。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常常遇到这个关卡啊，常常遇到这个关卡，这个认识神是这样啊，因为神是没有办法完全认识的啊。所以保罗一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看这个36节这儿怎么讲啊？说是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。保罗想到最后的时候，就是他是来源啊，他是我们的依靠，他是我们的盼望，他是荣耀归属的一个本体。保罗想到这样子以后，他回头一想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那作为信徒的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对这样子一个神，是一切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荣耀都是属于他， 这样子的一个神，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该怎么样呢？十二章就开始了啊，十二章以后就开始讲了。这十二章的开始啊，这个一个大转弯，就是从人来看神的时候，来反思我们作为人的，作为神的儿女的，应该如何的来回应啊。所以保罗说，所以英文讲 therefore 啊，就是所以怎么样呢？说是弟兄们，你当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呢，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保罗一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就想到人应该如何反应，人应该如何的来对这位慈爱的神，这位充满了恩典的神。保罗就想到后面十二章以后的话，可是十二章以后的话讲的很多，以后讲到我们人如何的跟人相处，如何的对神，如何的夫妻的关系，朋友的关系，弟兄的关系，世界的关系，很多很多很多，就是后面就开始来分析啊，来传述。可是这些分解传述的一个纲领呢，最初的纲领呢，就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和第二节啊，所以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，在我个人读经的领受方面呢，是觉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重要的话语啊。怎么讲呢？说是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呢，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人应该怎么做呢？保罗说，我现在劝导你们了。保罗没有说是我以使徒的身份来告诫你们，来命令你们，来要求你们，保罗没有讲。保罗说，我是劝你们，根据什么来劝你们呢？根据神的慈爱。你注意啊，不是人的权柄，不是人的能力，不是人的恩典，因为神爱你们。就我看了，这人实在是不可爱啊，这个该死的，犯了罪该死的，早就该死的，没有跟一人连一个也没有，对不对？那劝了半天以后，人家也不相信。传福音里讲话讲了很多很多话，人家也不相信。一个人呢，他很多毛病，如何的劝他就是不改啊，这个始终不改，个老样，几十年就是个老样。有时候你看了以后你很气，对不对？很气，传福音也很气。以前我跟一个老朋友传福音啊，他有一个机会，他几十年，他在教会里边几十年，他参加四班，干什么都是主，他就是不相信。这个他很多牧师朋友，这个教会人，他就是不相信。那我跟那牧师朋友讲，你怎么不跟他讲呢？他说你去跟他讲，他这个人啊讲不通了。啊，就跟他讲。有一次我抓到机会，因为他太太这个回香港去了，但我跟他单独面对他。平常我们都是什么绕，因为人太熟了以后啊，讲话不好讲啊，就绕圈子啊，什么。那天我逮到一个机会，就是晚上的时候啊，我一直坐这个地方就跟他讲这个东西。我很少用话语来逼迫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，那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啊，我实在把他弄到一个 corner 去以后啊，他没法子转换，他生气了，哈哈，生气了。这越想越觉得奇怪，他唱诗、读经、参加查经聚会，干什么都走，他就是不相信。啊，他说这一切都是假的，他跟我讲，他说这个什么基督的爱是假的。我问他一句话，因为我知道他很敬佩他的父母。我说你爱你的父母是假的吗？他生气了啊！哎，我问题在哪里啊？这有的东西不是假的呀！啊，这个人对父母的爱，对神的爱，神这不是假的东西，是真实的，你知道吗？是真实的。所以你想到，你人到了那个时，可是保罗在这个地方，我相信想到保罗很多经历了，想到他自己啊，想到他自己。所以保罗说是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呢、啊。我的根据，我跟你劝你们，劝你们每个人，根据什么呢？我的根据是在哪里啊？根据是因为神真是爱你呀、啊。我以神的慈悲劝你，你注意这个保罗。保罗的立场就是，我站在神的慈悲的立场来奉劝大家。保罗，使徒保罗啊。奉献的干什么呢？你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这个 旧约里边呢、啊，旧约里边的献身是什么呢？是不是献自己啊？旧约是献牛羊，对不对？献其他的东西，把东西献上，献别的东西容易啊，是不是啊？现在有时候献上东西都不容易。教会常常有时候发生一个问题在哪里？这个在美国的教会平均整个平均这个会有对教会的奉献大概2%，收入的2%。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旧约的教导将1/10献上，对不对？1/10献上很难了。你知道，如果一个教会能够做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1/10献上，这教会一定是丰丰富富而有余。你知道吗？难，对不对？很难，越有钱越难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是穷的时候还容易，穷的时候我只有100块，现在10块还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你有10个 million， 那你要拿一个 million 出来奉献跟教会，感觉难。这里新约不是啊，新约不是拿点东西出来奉献就了事啊。新约说是你将身体献上，就是把你自己献上。我们刚才这个来讲啊，要把你自己献上，你就是祭物，不是牛羊，你自己就是神面前的祭物，就是个祭。这个祭就是敬拜啊。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，神带领亚伯拉罕这个离开乌尔出来的时候啊，到了很多地方他就干什么？就筑坛，对不对？筑坛。筑坛干什么？献祭。那献祭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敬拜。敬拜就是献祭。这里讲到啊，是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是在 NIV 的翻译是什么？是你们这样子的 worship,Spiritual act of worship, 就是作为属灵的一个什么一个敬拜。敬拜就是献祭。我们今天呢，假如到教会来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来敬拜来崇拜。崇拜是什么意思？崇拜就是来，不是说哦，念一节的经文，唱两首的诗歌，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，跟神亲近，听听神的话语，不达到敬拜的目的。礼拜天2小时敬拜以后就没有了，其他时间过我自己的生活啊，过我的生活。那礼拜天就是2小时我来敬拜，敬拜就是这样子，读经唱诗祷告啊，祝福完了啊。这里不是啊，这里说是当身体献上，你要把自己摆上，把自己整个摆在那个地方。那不但这样子啊，这里说是啊，你把身体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里身体不是跟灵相对的两个用语，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这个身体跟灵是相对的，这里不是，这里身体讲的是什么？身体讲的是你全人，全人，包括你的心、身、灵，整个在里头，全人，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怎么献法呢？怎么献法呢？是活的祭，不是死的，是活的。为什么讲活祭呢？就是说是这个祭啊，不是摆在那不动的，这个祭是活的，是一直存在的，是24小时起，一天24小时，这个一个礼拜7天，一年365天，整个都是这样子，你不然你就死掉了。你活的时候啊，无论你什么时候，你睡觉都是敬拜，你吃饭也是敬拜，你有气息呼吸的时候，存留的时候，换句话讲是全体全人全时。哎呀，这个保罗，你看保罗讲的就是这样子啊，全意啊。这个有一个英文的牧师讲，他说什么叫做活祭啊？他说就是 live a dying life， 就是活一个死的生活。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自己都没有了，有舍己啊，自己没有了，你的全人全时间全部思想都在哪里？都是在敬拜神上头，你是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。这就分别为圣， 分别为圣不是说是我只是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啊，在某件事情上分别为圣，不是的，这是全人全时全体全部思想。这是保罗的话语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做到啊？我觉得我们差得很远了啊。不要大家心里怎么想，我们差得很远。这是这个保罗是这么讲啊，然后怎么讲呢？说是啊，这是圣洁的，这样做才是圣洁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叫做圣洁啊？我自己的 interpret， 我自己的解释是什么？圣洁就是至真、至善、至美、至勇啊，就是一切美好标准的极致。我认为叫做圣洁啊，圣洁为什么道理呢？圣洁表示你完全属神，这完全属神的时候不是容易啊，是不是？完全属神，完全属神的时候，这是真正的完全圣洁啊，圣洁不是我们律法的要求我达到了那就是圣洁了。今天这个墨西的律法我都做到了，我就圣洁了。保罗他觉得他做的差不多了啊，他觉得很差，觉得他是个罪人，没有办法。保罗觉得没办法，他心里有个律控制他，他没办法。这是保罗啊，这里说是啊，这样来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样来的时候啊，说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最关紧要的一件事情在哪里？就是要讨神的喜悦。我们常常啊选服侍的人，那我感觉我们选服侍的人有时候这个标准不完全正确。我们看看这个人啊，这个地位怎么样啊，能力怎么样，这个表现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。其实最大的衡量标准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人他有个很 strong 的一个心智，要讨神的喜悦。神在他心里面有一种感动，有一种引领，我们这个叫做呼召。呼召那个，他愿意把时间拿出来，是讨神的喜悦。这个神在他心里面呢，占了极大极重要的一个地位。所以他一切做的事都是什么？都是要想讨神的喜悦，不是讨人的喜悦。我们多半的时间呢，多半的时间努力，我们的这个功夫都走到哪里啊？走在讨人的喜悦啊，讨人的喜悦。这里说是啊，是神所喜悦的啊，这样子的敬拜是应该怎么做？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喜悦。保罗一生就是要讨神的喜悦，不在乎人的话语，不在乎人的批评，不在乎人的这个如何的看待。这是保罗。你注意这个保罗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不在乎这些东西，为了讨神的喜悦。这个保罗勉励提摩太也是这样子啊。你要竭力蒙神的喜悦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要忠心的服侍神，这个勉励提摩太啊，这个要按照真理分解神的道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要做无愧的工人，这保罗勉励提摩太要做无愧的工人。什么叫做无愧的工人呢？就是竭力蒙神的喜悦。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啊，你常常讲，如果我们用如何的标准来衡量这件事情应该做不应该做呢？你说这件事情做了讨不讨神的喜欢，讨神的喜欢你就做，不讨神的喜欢就不做啊。这个蒙神的喜悦啊，这个讲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理所当然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呢、啊、在理性上、思想上、心智上也是认同的，这应该这么做的。理所当然就应该这么做的。 reasonable 就是很合理的，合情合理是应该知道。你是神的儿女就应该讨神的喜悦，对不对？这个保罗那思想就是这么简单了。这是他勉励这个众弟兄姊妹的一个纲领啊，要讨神的喜悦啊。这个 一段时间，在以前我在东部服侍的教会，他们要这个想办法按理长老啊，有的时候跟我交通，我说我对这个很简单了。我说我对这个安妮长老的事情啊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是不是真正叩，对他有叩。换句话讲，他对神的这个叩啊，是不是真实的？其他的不谈，不是他受了多少神学教育，不是他受的，不是在世界上啊工作做的多好，就是他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神的叩不会错误的，神的拣选不会错误的。如果他这个神的拣选在他身上，神的叩在他身上。神的拣选在他身上，我们做人啊，没有资格讲不。你知道东西吗？神拣选以后，他会对付他。我最近在思想，我在这个 Cupertino 在讲一些这个主啊，我下个月该跟他们讲雅各，这个雅各，这个雅各啊，由我们人拣选，你选不选雅各？这个雅各是诡计多端啊，对不对？诡计多端。以甚至做的事情啊，你两个从人的标准来看，我觉得以扫比他好，是吧？你看他的看他那个行为，可是神的拣选雅各而不拣选以扫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道理啊？你注意，为什么道理啊？雅各心里边呢、啊、有极强烈的一个欲望，要得神的喜悦，要得神的祝福，你知道吗？要得到属天的那个福气跟祝福，这是在雅各身上很强烈的一个东西。我们知道一个，神的拣选不会错，人会错误啊。人你看啊，用很多条件来选一个人，选一个人，搞了半天以后犯了错误，是不是？犯了错误，人就是这样子啊，是吧？所以这里讲啊，这个你是理所当然，是应该怎么做的啊？就是献上活祭啊，献上活祭。那怎么活祭？怎么来解释活祭呢？等我们是活的嘛，活的就是不是死的，哈哈，当然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你就是你什么时候活着，你什么时候就献祭，你就是个祭物。你晓得我意思吗？啊，随时你都献祭，睡觉也是，你睡觉睡得很安宁。为什么睡得安宁？如果想到你是为神而睡的时候，你就睡得安宁了。你如果今天是晚上失眠了睡不着，我太太总觉得说是我这个人呢、啊、很奇怪，无论多大的事情为什么晚上照睡呢？我是觉得没有大了不起的事情的、啊、这个是照睡啊，就是有时候烦扰他，我的事情烦扰他啊，我不烦扰啊，这个你如果啊，你如果是这样思想啊，我睡觉是为神而睡的，哈哈，对不对？你什么人都是为神而睡，吃饭是为神吃，好好吃。你 enjoy， 你为神而做的，你整个生活在，你说有什么忧虑？没有什么忧虑嘛，对不对？有神的同在还有忧虑吗？是不是啊？神若看过你，你别人还能对你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这里讲啊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人应该怎么活呢？下面人要怎么做法呢？下面就讲到啊，你不要效法这世界，不要要，你看啊，很明显咯，神的旨意。你怎么实现这个当作活祭呢？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我们现在常常是效法世界，跟到世界走啊。这个 Apple 出了个新东西的时候，大家排长龙啊。我看有人就连这个被窝都排在外头，打个小棚等着，跟着跟着时代走。为什么他要有那个东西？真有那么大的需要吗？我不觉得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排班的我不知道啊。你在这儿等了、啊、从晚上等到早晨多少个小时，是不是啊？等那个小时等等等等等拿到了。你真的能选，为了个东西不能活吗？啊心里给他、啊、然后你知道奇怪的在哪里啊？这些高科技的这些老板呢 啊像这个 Jobs, 啊这个他不让他儿女玩这个东西，也奇怪啊，他卖给你们。啊，他的儿女不让他玩，这个他要11岁以后才让他去做这个东西。可是呢，你让这些人拼命去玩，他害人了 啊，是不是、啊？他那为什么儿女不让他去玩呢？这我的一个小外甥就喜欢玩这个东西，我告诉他妈妈、爸妈，问你啊，尽量让他小，规定他只能用一点点时间。他那个东西玩上以后啊，就一直不停那个玩这个 game， 那一直玩，一直玩。你以后越是玩多的时候，你就越像这个东西。你跟世界越接触的多，你就越像世界，对不对？ 你越沉浸在世界的这些活动里头，这些思想里头，你就越来越跟世界认同，是不是啊？这里讲啊，说是啊，你不要效法这个，不要跟着世界跑啊。基督徒不要跟着世界跑，这个世界不是指物质的这个物，这个山水这些东西，指世俗的观念，世俗的观念，世俗的人生观，世俗的价值观，世界上这些东西，啊，这些东西，所以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跟着这个世界去跑，跑得昏头转向，啊，越来越糊涂，越来越忙。你看你现在的人呢，真是忙，我看着真是很苦啊。人出去，明明出去游山玩水的时候，耳朵戴上一个耳机，手上拿一个机器啊，这个哥哥好像没有个，他好像自己如果没有东西 occupy， 没有东西占据他的时候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做。这人到了那个程度，是不是啊？人你跟机器越接触的多，你就越来越像个机器啊。这里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要提高警觉啊！这个世界要吞噬啊！有很多很多吸引你的东西，让你陷到这个境况当中啊，最后你完全失去控制，你就在里面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，转这个昏头转地，整天忙啊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可是要做一件事情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活在哪里啊？就是你要变化，要改变，改变有方向的。方向是什么？方向是更新，越来越像个新人。换句话讲，所以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啊，你受洗不受洗都无所谓，要紧的是干什么？要紧的是做一个新造的人。这是保罗讲的，要更新。这个我们这个老我，这个旧人是很糟糕的。被罪所侵蚀，每一部分你脑筋一动一动念一思想都是受了个罪的影响，都是恶念头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坏念头，恶念头。我们有没有思想？有思想，可是都是坏思想，恶念头，坏思想，对不对？这里讲你要更新，你怎么办呢？你走基督徒要更新啊，要变心，要变化。我有时候想啊，像我们前些时候出去旅游啊，这个开车的话，这个你知道，这个现在都有了自动调节的那个 direction， 对吧？啊，这个以前的 GPS 什么东西啊，就是现在 computer 上面这个小的 iPad 什么都有啊，都有东西。那个什么意思啊？那你换句话讲，你有一个宗旨，有一个目标，你定在那个地方以后，你走错了以后啊，有个东西提醒你了，搞错了。是吧？啊，你就要回头，你要更正，要更正，对不对？你要更正，就任何自动系统啊，都里边都有一个更正的这个 mechanism 在里头啊，这个机能在里头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设计很坏的，是不是？换句话讲，它总有一个机能带你回来，要更新。回到哪里来呢？回到你本来的目标。如果你人生的目标是主，基督徒人生的目标是主来引领的时候啊，那你要常常要犯错，犯错以后你要回来。是不是？回到神替你安排的那条美善的道路，你要常常回来啊！更新就是这个意思，你要更新，除旧不新，你要更新啊！要更新，如何的更新法呢？前面讲的，你要当作活祭司人的决心啊，决心。这个真正的这个活祭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变化，要更新。你如何的？那如何的更新呢？我们如何可以更新呢？下面就讲啊，你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所喜悦的旨意。那你就是要常常思考、省察神的纯全、善良的美意到底在哪里。你如果我们对神的纯全、善良和喜悦的旨意不明白的时候，你怎么更新法呢？对不对？怎么更新法呢？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，无论是讲道、讲台，无论是读经，无论是做什么，那都是什么？都是要想办法明白神纯全、善良和喜悦的旨意。 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，那我们就会 get lost， 就会失去方向。啊，随着世界随便乱转。啊，那我们在这个主日学，在各种场合的读经，自己灵修，那灵修怎么灵修法呢？就是向神要东西，啊，我们这个这样不能达到，就神来帮助我们啊，这不是这样子啊！你真正跟神亲近的时候，想明白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是来读一段的经文，那你就想想这段经文里边呢，神的旨意在哪里啊？啊，神对我的旨意在哪里啊？我在神的永恒计划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role， 我需要来 play 啊？站在什么位置？如何的 play？ 如何的来走？啊，如何的来走？你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这两节的经文，在我个人看来啊，是保罗对神的恩典、整个恩典回应的一个纲领，一个纲领了。以后这个十二章，这个三节、四节、五节一直看下去，你知道有人呢、啊？有人把罗马书十二章拿来作为这个传道的教材啊？你们听说过那个罗马路？听见没有啊？就是待人归主啊，根据罗马书的教导引领他这个归主。也有人把罗马书啊，那当作一个门徒训练的教材。这个湾区有个很有牧师，就是 Chip Ingram， 你知道叫 Chip Ingram 啊？ Chip Ingram 写过一本书，就是把罗马书十二章作为一个门徒训练的教材。啊，有人当然有人也把格林多后书啊，你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，但是这个罗马书十二章里头是有很多很多宝贝的资料，要门徒信徒慢慢在主里面变得成熟一个基本的教材。前面讲了以后，他以后就会 elaborate， 以后就会详细讲啊，如何的跟弟兄相处，如何的夫妻相处，如何的跟这个环境相处，如何的来跟世界相处，就是讲各种关系的调整。调整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更新。你今天呢，作为一个基督徒以后，你要以一个新的态度、新的方法、新的决心来对付你这个新的地位。你换句话讲，你是更新啊，重生，换了一个身份。你换了身份以后，你的一切的作为思想就应该跟你的身份什么相配合啊，相配合。所以这个内容很多啊，这个盼望大家能够真实能够体会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的心意啊。啊，保罗勉励这些信徒、这些教会的信。这保罗讲话的时候啊，保罗这个人啊，你头脑其实很清楚。可是保罗讲话都是带了什么？带了很强的灵里边的力量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还有保罗都是全人在讲话，是带着有感情的，不是好像一个宣读一篇论文这样子啊。这个保罗的话就带有一种启示冲击的能力在这个地方，他感受是如此。他如果没有十一章以前这些感受，他没有办法讲出十二章以后这些话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看见神的教会在各地兴起。各地兴起。教会人越来越多啊，人越来越多。那这个追求的人也很多。可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因为太世界的引力太大啊，引力太大，让我们常常不能够过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生活啊，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蒙神的祝福，要得神的喜悦，是我们生活基督的生活当中很重要一部分。基督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说，是神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在这里啊，在约翰福音里面讲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，啊，常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但愿我们在教会，在 庆祝这个五周年纪念的时候，心里能够立下一个像保罗所立下的心志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在侍奉当中，常常做一个什么？常常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事，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是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也特别祝福这个教会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真正兴起啊，能够兴起，能够发光。怎么兴起能够发光呢？怎么兴起能够发光？我有个感觉在哪？当人一来到教会的时候，经过教会的时候，他感觉啊，神在这里啊。我觉得这是不要很不是以什么特别的 activity 啊，就是神在这里。你知道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叫 F.B. Meyer 啊，他以前这个他自己啊做了很多很好的见证啊，最重要的见证是他自己生活里边的一个见证。有人到教会去说是啊，说是这只要这个人在这里啊。他不讲话都没有关系。他说我假如是我看见这个人，我看见这个人就能够把我带入一种敬拜的气氛当中。人来到教会以后，人就想，因为他站在坐在前头不讲话，人家有时候是别人在讲话，他坐在那个地方，那来的人就希望坐在前头，原则哪里就希望看见他。你知道对吗？看见说是我只要一看见这个人啊，我看见这个人，那我就把我自己带入一个敬拜的气氛当中。你知道，当我们在成为基督徒里头慢慢成熟的时候啊，就是如果有这种的品质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彰显在整个教会的见证当中，这个教会你叫它不兴起不发光都不可能，它的发光的东西摆着它就会发光啊。大家明白我这意思啊？所以这次盼望我们弟兄姊妹，我常常有跟学生常常讲过，是这个三国教会很蒙神的祝福啊，很蒙神。你看到很少有教会五年当中能够成为这个状况，可是不是终点。我记得你们在这个成立教会纪念的时候啊，这个大家弟兄的分享就这是个起点啊。啊，这是个纪念，要兴起，要发光，要继续的发光，要活在一个祭的生活当中。你的生命，你的敬拜，你的侍奉，就是一种祭。祭就是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，完全让他所使用。我们刚才唱那个诗，就是为主所用，对不对？啊，求主用我，啊，求主用我。但愿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同样的心志。让神所使用，完全由神所使用。那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是看见你的教会在这里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心里充满了喜乐，也充满了感恩。求主继续引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好让我们在生活上，在工作上，在家庭当中都能够为主发光，能够蒙神的喜悦，能够同享神属天的荣耀。求主保守我们经历你恩典，越多越来越经历主你恩典的丰富，越来越从心里能够发出感恩的赞美。我们恭敬把余下的时间都交在主的手中，我们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救主基督耶稣里面求的，阿门。